各位好，今天8月24号，我是物业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啊，跟各位聊两个案例吧。这个算是国内的远洋捕捞的又一创举。什么叫创举呢？就是说已经不再是在这个原来远洋捕捞啊，哈，是在这个国内是有一个基本定义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从西北那一边到哪儿捞呢？捞这个浙江啊，这个沿海地区啊，这些珠三角、长三角这一块儿，说这边的公安过去把人给抓了，然后呢让你掏钱赎人，说白了这就叫远洋捕捞。那现在的远洋捕捞呢，已经没有这么在国内的远洋捕捞了，就国内当然还是有吧，但是呢大量的开始转到国外的远洋捕捞。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国外的这个从新加坡那儿回国的人。然后呢，被从事区块链的被捞了。另外一个呢是海外的，应该是在美国。美国的它的这个，在美国股市，哎，已有一些投资吧。然后呢，这个他本人在美国，然后被这个中国的税务机关直接打电发消息，让他去申报他在美国这边的收入，你要给我在中国这边交税，这两件事儿。那你对面对一个穷疯了的政府呢，这个东西呢，当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对吧？这个肯定是了。但是这两件事呢，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呢，跟大家聊一下。咱们先说一下区块链这事儿吧。就这几位啊，哈，大概5个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块呢来回换签，然后呢从事这个区块链的这个交易，说白了就是虚拟货币的买卖。那工作了多长时间呢？4年多。各位，你们应该都知道什么叫换签，对吧？来回换签，就是我其实没有一个在当地的这种叫什么呢？长期居留的身份。你比如说，我在日本，我或者是永住，或者是国籍，或者是拿的是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对吧？或者是工作签、留学签，都不重要了。重要是它可以长期的在这待着。那如果你拿的是旅游签或者其他一些签证的话，它有一个在这待的这种叫什么呢？时间限度，或者是说免签也是如此嘛。就是说你在这儿，比如说，你在180天之内只能待90天，或者是说待30天，也有这样的。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如何啊，跟各国的这个规定是相关的。那来回换签的意思呢，就是这两个地方离得比较近嘛，对吧？我呢在这儿待够时间了。然后，因为从区块链这种这个工作模式，就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工作的话啊，那从这边到那边就是带一电脑就可以了，对吧？我就去那边去，在另外一个允许我再待一段时间的地方，我再待够了时间，然后我再回来到这个地方，我再待一段时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一种来回换签的一个过程。那应该这种模式呢，就基本上类似于啊哈，在国外长居。但是呢，他又没有这边的这种签，就是他正经八板的这种长居的身份，大概是这样。中间呢也多次回国，这回呢回去之前呢，通过这个某知名的交易所呀，就兑换了20万人民币，要回国花用吧，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然后呢，到了国内了，第二天晚上就被某外省的一个县公安局，对吧？哎，到他们下榻的酒店，直接呢将他们带到600公里之外的这个某县。关进了当地一派出所，对吧？那什么罪名呢？是叫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关了一共多少天呢？34天，大概是2天一提审。然后呢，理由，然后就给无罪释放了。说呢，说现因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就是说他们是无罪的。但是呢，这边呢，因为这种的情况下呀，基本上而言就是提审什么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就通过他们的面部强制性的面部解锁，手机解锁了嘛？很多人通过这个都是用手机来操作的。OK，解锁之后，然后呢，转走了他们大概价值600万美金的这个虚拟货币，就是包括什么比特币啊，包括它以太坊啊，包括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这个钱呢，就转走之后也没有打一个书条，就算是完了。所以呢，就他们出来之后呢，好像也是被边控了，就等于是。不让出境嘛，然后就现在等于是发到这个外网上了，哎，这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要增加自己这个信息曝光度，包括李老师不是倪老师啊也给曝光了，然后呢，这个他还悬赏啊，你给我转发或者怎么样，我给你这个，他还因为手里可能还有一部分的虚拟货币，就把这个东西呢就给转的挺多的。 那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我看了一眼，我估计着他们出事的途径路径啊哈，主要是在二十万这块了。这二十万是为什么他们会出事呢？是因为中国国内对于这个比如说这个钱的这种现金流的管理现在是越发的严格。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可以在那个国外都可以看到，好多时候呢，如果你取现，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账户里突然有大笔的这种现金进出，那往往呢会触发银行的警报，这是一个现在常规操作了。甚至于呢，你如果是包括你换汇，包括你提取现金，都要有一定的手续。不信你的钱，我原来早就说嘛，你的事儿你当家，但是皇军要当你的家，就是每一笔钱的流向，它是一定要掌控的很清楚的。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是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在这边的，那他呢，因为原来跟国内的某一个官办机构，其实就是官方，就是地方政府有一笔交易，其实很小额度的交易，但是呢，当地的主政的某一个官员被抓了，连累他到今天的账户。解冻了一次，但是每一次的现在目前它的交易额大概只能够3万块钱，多了动不了，而且你频繁的走这个账，马上就又给你动了，这大概前段时间跟我说嘛，又给动上了，就是他要用一笔钱嘛，直接稍微数额大一点，咔叽又给你动上了，还得去交去啊，还得去跟人去打交道，回国去打这交道，上一回就是直接从他那个账户里弄走了他10%。还10%还是20%，就是这就相当于罚金类型的，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所以现在的这个等于这些东西看得特别严，你突然一笔20万的钱这么打过来，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我也有一些比特币之类的这种虚拟货币，那虽然是说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来进行这个转，就是转这个账，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也是在通过平台之后的一个线下，就是说私下的这种交易，不一定是都是通过平台，就可能各位你们现在还玩，因为我都已经放在这个冷钱包里了，不太动地了，因为尤其我主要是比特币嘛，那我都是放冷钱包里不动地了，就看它最后是什么样的这个涨幅，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交易状况是什么。原来我们那会儿做这个交易的时候，大概都是就是虽然是通过平台，但是你要跟这边是这种交，就是等于是两边的账户他直接这么交易，就是他在国内的账户给我打钱，然后呢我或者说我买嘛，我是给他打钱，然后他把比特币这边给我。我记得原来我们这么交易的，现在会不会更好一点我不知道，但是他只要是那边动了钱了，然后到这边的账户上，这笔交易直接就会引发，这尤其是这个账户如果不是频繁的这样的账户，20万这个数额就非常容易的引发银行的报警。如果警察把你给抓过去了，就是说一看这个账户，然后呢或者是说那边的账户他们确定了他是从事这种虚拟货币交易的话，甚至于有可能是某种程度的包括钓鱼账户都有可能，那他如果确认这个的话，那他过去抓你那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在中国是不合法的。那这个可能很多人说这个不合法我们早就知道啊，是用你现在告诉我，不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是这有两个问题在其中。第一个问题，区块链本身合法不合法？区块链技术本身在中国是合法的，你是可以研究它发展它，或者说你去怎么着，这没问题。但是什么不合法？是这个虚拟货币，就是区块链技术不光是这个虚拟货币这一个，它有包括很多的这种应用场景 OK， 但是虚拟货币是大家所知的，虚拟货币交易在中国是不合法的，你只要是动了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东西，你在国内在国外，就是你只要是这个，它会跟你非法金融或者是非法集资，各种各样这种罪名都可以给你安上。所以这哥们儿他如果真是在境外从事的是这个非法的，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虚拟货币交易，而不是从事整个区块链开发，对吧？那非常有可能就是直接可以抓你，你就是已经违法了，你违反的是中国的法律。那有人就会说这个问题，说那 我在国外，这国外的这个是合法的，我为什么不能够去这个从事这个从事这个交易？这个牵扯于什么原因呢？就是牵扯于什么事儿呢？就是是属人跟属地原则。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在国外做这件事情，按中国的法律来讲，你是违法的，对吧？或者是说，这个就你那是引渡，对，引渡是你两边都违法，他可以直接给你引渡回国。但是如果他要是说这个东西在国外是合法的，那但是在中国是非法的，可你是什么？你是中国人。你的国籍是中国，他依然可以进行管辖，他可以不去国外去抓你去，这个他肯定做不到，对吧？他也没有办法呢，说让境外的，比如说叫什么，就是你比如说给你上个红通，或者是刑警组织，或者是什么引渡这些条款，都可以，他都做不到。但是他什么能做到呢？你回国他抓你，你只要你这就是属人原则。我这地方你是我治下管理的人，我就可以让你这个回国吃把兜走。所以他现在跟这边的公安局在打交道，派出所在打交道。他说呢，这我看他今天发的呢，说是他这个可能有转机，事情有转机，但是我估计最大的可能这个转机不太真正能把钱还给他。为什么？是因为你本身你是从事的区块链应用当中的其中一种虚拟货币，而这个东西在中国大陆这个地区违法。只要他违法，他就有方式弄你，比如说他可以说你是那个非法集资或者非法金融交易，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不这么做，然后挪走你钱， OK， 这就算完事儿了，对吧？你的虚拟货币什么的完事儿了。但是如果你跟他较劲，很有可能你倒霉还是倒霉。我看有一个人说的挺好的，他说呀，说你这个你就认了吧，赶紧的让他把边控给你解除，让你能够出国去就完了，从打鼓另开张，你把这个东西给重新开始了。然后你这个什么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这柴就当送给他了，这是你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只要有这个原则在，有这个属人原则在，对吧？ OK， 你就没办法，那这就没招了。原来这个东西啊，如果你在国外干这事儿，它基本上而言不太管这个。为什么？是因为你在国外去操作这个东西，首先它拿证据会很麻烦，第二个呢，它呢也用不着干这事儿。这两年我们一直不是说这个远洋捕捞这个事儿吗？远洋捕捞这个事情，那在现在呢，已经国家已经是中国政府已经认为这个确实是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因为他一旦说这个有这种远洋的这种捕捞的这种情况呢，就会对这个其他地方的这种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甚至于个人造成非常大的损失，这对中国的经济没好处。所以这段时间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严令说现在你别干这远洋捕捞这事儿了。所以呢，现在中国的这个警方，就是尤其是这个贫困省份的这警方，去那些这个有钱地方去捕捞的这个情况少了很多，不是没有啊，是少了很多。而且呢，有钱的这个地区的，比如珠三角、长三角这一块的这个当地政府，也开始对这些的企业家进行某种程度的保护。你不跟我这儿说清楚了，我这边不配合执法，你过来执法，那对不起，你有可能就是我直接就会把我的人给保下来，我这边人给保下来，甚至于他会带着人去到那一边去把自己人给捞回来。大概很多人现在开始这样干事儿了，所以呢，就现在这种情况会少见。但是区块链这一块就不一定了，区块链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去保你的，因为你无论是税收还是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不在当地，你是在境外你才合法的。尤其像他们这种，你在境外，你去这么多年，你在那块来回来这么走，尤其是他们这个情况，还有一个特殊性在哪儿呢？他们很有可能。除了这个钱的异动之外，它很有可能是什么？因为你长期不在国内，但是你又没有拿到其他国家的长期的这种签证，它对你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某县的公安能够进去，你的那就他换那20万那个钱，很有可能就是他这县里的人早就被盯上了，他抓的不光是你，他把那边其实也给抓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玩现在玩的是这个。那第二跟大家说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就刚才说的，说有人呢在美国。在美国呢，是在美国的股市进行投资，对吧 ？OK， 好，你在美国投资的这个钱，就接到了什么呢？接到了这个叫做中国政府的中国税务局的这种电话，就是你要在这边申报你的这个收入，你的股市的收入，然后呢，这个你要给我交税。哎，为什么他会这么干事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税务这一块呢，实际上来讲在二级市场上是不收税的。这个各位，你们在国内玩股票，你们其实是不收税的。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规定是什么呢？整个规定没有涉及你境外的收益。你境外的收益是多少钱，然后那个你要交税。这是因为中国是会对你全球征税，而这个国内的股市你玩你是可以豁免的，但是在国外不行，你就要按 20% 起的这个交这个税。所以呢，就是说那首先是一什么概念呢？你是不是中国的税务居民？那这个税务居民就很模糊，什么概念？就是你比如像我吧，我在国外，我一年也不回一次国，对吧 ？OK， 我在日本，我是他的税务居民，我因为我待够181天，要183天以上了，对吧？那我在日本交所有的税，但是呢，在中国政府这一边呢，它有一个两个方面的解释，一个呢说你确实在国外待那么长时间了，但是你的户籍包括你有住房，对吧？我有住房啊。在北京啊 ，OK， 还依然是在中国的，那他就视作在首先就把你框进到这个税务居民里边来。至于你是不是，到时候再说。但是我先把这个东西给你框进来，你算不算我税务居民？我先把你算上，就先把你这个算上，然后咱们再细细分这个事情。这是一个，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呀，哈。就是说呢，这个那你如果说你回国的频次比较高，对吧 ？OK， 你在中国，比如说好多人拿着外国的身份，或者是说你比如说绿卡也好啊，包括我这边的这个永住也好啊，包括像是什么，但是他在国内住的时间比较长，这是很多人的常态，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大量的生意或者怎么样，因为第一代移民很多的第一代移民。他们是在国内有了事业之后，然后挪到国外的。他真正的这个生意什么的还在国内。他做移民监做完了之后 ，OK， 好，那他很有可能，因为国内的这个生活呀，是一个如果你习惯于他的这种人上人的生活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跟前这段时间有一位其实也是一个类似反贼的这个大致。画在这圈子里的一位博主带着闺女回到中国了，在上海，那这对上海夸得很厉害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他在上海他是游客，他有钱，然后呢他在这边他享受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他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就觉得说哎，上海真好，甚至于比这包括很多地方比日本什么比美国都好，最好的就是上海。那这他是说这我真是说实话，我相信他说的也是实话，但是这个东西只有他们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其他人享受不了的。这个他也非常明白啊，这个人家也说得很清楚，他知道这事儿。但是人家去了，他就觉得说这块确实好，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我享受这个生活，这没毛病，对不对？我也并不批判这事儿啊，完全不批判。我在国内的生活也远比我在日本的生活要强。这个从便利度而言啊，这就是只是从便利度而言，还有你这种人上人的感觉而言，那确实要强得多。对吧？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事情，那他们就经常的很多人就常住在中国，就在中国境内。所以呢，他既拿着国外的身份，他又拿着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他又拿在中国享受这样的便利和人上人的这种感觉。所以呢，那这个你说你到底是不是税务居民？他就打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时间差。就是说呢，其实在国外他应该去交这税的，但是他不交。然后在中国呢，他虽然在中国时间长，可是呢他又有国外的身份，他也可以这说自己不是税务居民，所以呢他就把这税给免了，就等于是偷了一个空。而现在的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呢跟原来又不一样了。 我们是啊，中国呢是什么呢？是多边税收征收互助公约和 CRS 的参与国。中国是2014年加入的，2017年开始实施。但是那个时间点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中国本身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状况那会儿还是没有太下滑的，它甚至还在跟由着惯性往上走的。那中国政府从那会儿没还有钱，那会儿他还有钱，对于海外的这样的全球征收的这个收入啊，不太看得上。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大量的有钱人开始就在移民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有点不对了，稍微敏感一些的人都开始做这些事情，大量的钱就移到了海外。中国的外汇管制，一个普通人你每年只能换5万美金，对吧？但是对于有本事人而言，这东西根本就不是障碍。无论是发动亲戚朋友，对吧，还是用其他的一些地下钱庄，还是用两边的这个对敲的这个生意，那这个呢都可以大量的把钱转出去。那但是这个东西在头些年还不当回事，中国第一他没把这钱当回事，第二他的这个征收手段监管手段并没有那么严格，那技术手段不足，所以呢到那个时候的还没有太把这当回事的时候，那大量钱已经出去了。这几年经济一下滑之后，你就要把各路的钱要收上来。就哪这什么？我们一般讲什么呢？蚂蚁也有后臀尖啊，对不对？苍蝇也有肉，也有这个事，也有里脊肉。那个蚂蚁也有后臀尖。那像这样的这个钱，现在就是一笔原来没有征收上来的收入。所以现在的中国国内的，在你如果还在国内，对吧？你炒美股、港股，它已经让你从2020年一直到2024年。申报交税了，这是一个。那国外的这些也所谓的远洋捕捞，就是说你身份虽然在国外，但是你在我这儿，我还认为你是我的税务居民，你要把这个税给我交上。你即使你要不你别回来，你如果回来就容易说直接也像这个区块链似的，夸叽给你弄过去。你给我说说吧，你的这个税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就是这个 CRS 这个东西呢，就是参与国呢，就是包括了中国、美国、欧盟、香港、新加坡100多个国家地区的金融机构。那它呢，就是对中国公民的是什么影响呢？就是说呀，哈，它可以呢，通过这个可以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的时候，那因为你保留了中国的这个保留中国的住所，你比如说你在国内有房子，比如像我这样，我国内有房子 ，OK， 好，直接就可以可能就给你这个去把这个，你就给申请啊，对吧？他是我这税务居民的，我认为他是我税务居民，那税务机关呢就可能通过的 CRS， 然后呢从国外获取您的这个炒股的这个信息，对吧？用于核查你是否需要纳税，这个是他们可以做的事情。而且这做起来是合理合法的。还有一个途径是什么呢？就是你用的是什么呢？你用的什么富国呀，还是老虎啊，这种软件。这种软件呢，说实话啊，我前两天跟大家说过这事儿，就是就带了一嘴没说，没往下继续说。但是实际上而言，他们都有海外版，我在日本这块也有海外版，但是我从来不用。我原来一直日本的 IT， 就是包括它的这个金融服务，是全世界可以说是发达国家里最糟糕的，没有之一，就是它就是最糟糕的，没有比它再糟糕的了。它那个是我用的，它那个是叫 SBI 那个证券的那个，就傻逼啊，对吧？对啊，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是绝对的傻逼，跟它前两个字儿就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个傻逼。这个软件做的非常，这个 app 做的非常的差。那用起来很不方便，使用逻辑是跟一潭狗屎似的。但是我就用它，为什么我不用这个其他的？为什么我不用这边已经有的这像什么富国呀、富途啊、或者是说老虎啊？为什么我不用这个？是因为你一旦用了这个软件，它是在国内国外的，你所有信息，它不会告诉你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停给中国政府。 无论这个公司它本身总部在哪都不重要，它一定会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所以我即使是这个，我其实你根本不可能算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因为我每年在这边待的何止183天呀，283天我都有了。那但是我依然不会用它，就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这边的任何的财务信息泄露给这个泄露给这个什么给中国政府。那如果他要是去跟我去那个去跟我说这事儿，那没什么可说的，对吧？我直接可以说我根本没回国，你跟我不打交道，我跟你的税务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是我可以这么说的。但是他通过这个途径，说不定啊，因为我没查，说不定也通过这个 CRS， 也说不定可以拿到我一定的。但是至少我用这些软件这个路径，我给它切断了，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您就知道啊，哈，就是中国现在的因为穷了，然后呢，政府穷了，是竭泽而渔的，把所有能够开源节流嘛？什么叫开节流？不一定能节到哪儿去，开源中国政府是一直特别擅长的，对吧 ？OK， 好，那把这些东西都搁在这儿了。所以你现在的话，就这些人，就而且是这些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是在哪儿呢？他在美国他也不交税，就这帮人特别有意思。因为为什么？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在美国，他们依然说我用的是这个软件，我的是那边的这个比如说他跟美国这块用说开的是中国这边的户头，他用的是这些，比如说富途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老虎啊这些软件，他跟美国也征不了的税，因为美国是要征税的，对吧？比如说他的资本利得，你的分红，你可能要征，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10%。如果你要是说那个，因为中美之间有税务协定，你要再给中国交10%，那他说我这个用的是这个，我是在中国这块这什么的，那他等于占了一便宜，他这个20%他都不交了，他既不给中国交那个剩余的10%，因为中国规定是20%嘛，那他也不给美国交10%，其他也是如此。他做股票交易，他依然也不交这个税，就是他原本是架在这两边中间左右骑墙，这个倒是跟咱圣上游的一拼，都是骑墙磨蛋那一壳的。然后呢，这蛋没磨成，转手呢就变成了他被中国追缴的税款，就大概就是这样。本来觉得是原来就是可以的，我无所谓，我可以这个都不交税，特别爽。现在发现了，不是中国追缴你税款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用这个两个案例跟大家说，如果你是干这行的，你从事过区块链交易，包括你在国外有这个账户，有这股票账户，那你如果回国的时候，你要小心。那你因为区块链本身在中国就是非法的，我跟大家，就是虚拟货币是非法的，对吧？你有这个交易，如果他对你产生怀疑，或者是说他真是捞急了，对吧？那你带着这个，你比如一般你的那个拿着手机，你进去，或者是说你跟国内有用这个虚拟货币来，甭管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你只要换成人民币了，它很有可能因为现在的国内的金融管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只这个警报的这个阈值已经降到了低的不能再低的这种状况下，你去了，你用了这个东西换成了人民币了，夸叽就有可能捞你一下。你拿着这个手机，你过去直接就可能就弄你。别觉得自己特别牛逼，真别自觉得自己牛逼。他要弄你的话，人家是专业的，不要用自己的业余爱好，比如说你能当这也会当这些什么渣滓洞的英雄红颜这里边这些好汉们，对吧？张口不张口，不要用自己的业余爱好挑战人家的专业水平。哎，就是这个。二一个就是你在国外的这个股票账户，你如果非常准确的能够说出自己的这边的这个收入，并且跟他们解释我是境外的，我不是你的税务居民，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这种骑墙的这种玩意儿，在那边你也没交税，在这边你又挂着身份，你回去如果真弄你，你是跑不了的，因为你的每一个身份现在以现在的技术而言都是完全对应绑定的，想弄你一样可以。如果你到了一定额度的话，一定他有可能就会让你去补这个税款，他大概从什么年到什么年到什么年给你补。而且他还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中国这税法呀，就是尤其是 这个关于股票这一方面的这个税法。那它呢，跟理论上讲，因为你买卖股票算一什么呢？算是一次这个个人财产的这个交易。个人财产的这个交易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每一笔都要交钱。真的，如果从理论上讲啊，这个我只是从理论上讲，不是说他实际都这么干。你当然可以跟税务机关去 argue 这个事情，这个无所谓了，这个不重要。但是呢，理论上讲，他你是每一笔都要交钱的。你只要盈利了，或者是说怎么样，那他会跟一般来说你是可以的。在国外很多时候，就是你用一个财年或者自然年来去把你的整个的交易。你去给他说我盈利了还是亏损了，这样的话你可以说交税或者怎么样，你可以这么讨论。在中国他要真想弄你的话，他就按这个个人财产转移，对吧，他可以按这种方式来收你的，这更麻烦，那就弄你的钱，那就是太容易了，对吧。好多的这个人在国内炒过境外股票的，让他们去那个去把这个什么去补这税，就都疯掉了，说我这几年我这几年，我前两年刚亏的，然后后两年我开始挣了。那我你我不能我是不是要我你得算我一总账啊？我刚回本啊，然后我要交这钱，但是人不管的。其实很多地方他也不管，他最多是按这个财年和或者自然年跟你把这个账结清。你这一年你亏损了还是挣了？挣了你就去给那什么，你就给交税去。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你从国外。你从那个国外回到中国，人家弄你的话，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他会给你做这种交易吗？你有这时间去打这个跟人去打这茬吗？对不对？这都是麻烦的事儿。所以跟各位就是说一下，反正呢自己小心。如果你从事过这些东西，不要去那个这用这种模式换人民币，不要这个拿着这种股票交易的这些东西，然后回到国内，然后让人给捞了，大概就是这样。反正就是自己当心吧。这些在一个穷疯了的政府的这种眼光之下，对吧？那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真是明察秋毫，对吧？政府的眼睛是雪亮的，加上这种技术，那让你受破财或者是身体上受点什么伤害，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